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6年1月20日星期二，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高市早苗，昨天晚上啊，就跟我们预报的一样，开了他那个记者会，他自己讲压住政治生命，提前举行大选。到现在他干了多长时间？有3个月吗？如果真的没选上的话，那可就创了最短命的首相的记录了啊！当然认为应该是选得上了。那说到格陵兰，现在还有人关注乌克兰吗？现在川普生生的做了这么一场戏，成功的抢了镜头。他给挪威首相呢，来回那边不给人加关税吗？挪威首相给他发了一个短信，然后他回了一封短信，明白把自己的缘由就讲清楚了，不给诺贝尔和平奖，我就抢格陵兰。原来我还是为了和平，现在既然不给，去你的吧，我也不琢磨那事儿了。那过两天就是瑞士的达沃斯论坛，川普要亲自去，利用这个机会要见真章。你们告诉我这事儿怎么办？不然的话，那关税啊，2月1号咱们就上。那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是鼓励的，而欧洲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另外，今天呢也回答简单回答一个小问题吧。当然主要是在美国的了，有很多的川粉们特别的看不起欧盟。一说起欧盟了，那嘴撇的都快都看不见了都。你们凭什么看不起欧盟呢？咱们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我对欧盟的印象还是很好的啊。一会儿给大家咱们聊聊，你们凭什么呢？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那今天主要就是两件大事儿。说到中国经济，2025年用经济学人的说法，竟然诡异的完成了那个 GDP 5%啊！当然更多的标题呢都是用精准，怎么那么巧啊，哎，5点几5点几，最后把 4.5 这么加减乘除，这么一算正好是 5%。 所以说使这个最终数据的可信度啊也变成了一个笑话。说说这里边的情况，那看到他这个，咱们因为它这数字不可信，趋势还是能看到的，看看2026年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另外一个就说到出生人口跌破了800万，那从1949包括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啊，那实际上就是人祸了，那时候一年还有1-2千万的出生呢，疫情的时候，大封城的时候，还有1-2千万呢。结果到现在还就剩780多万了。后来人们拿尺子一量一看，一口气回到了乾隆3年。这下好家伙，这人类历史还没有这么干的啊！那时候只有1.5亿人，现在你人口是那时候的将近10倍，结果你的新生儿一下回到了乾隆朝，这可是够震惊的啊。来吧，节目开始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关税的谈判团队回国，行政院长到机场去接，接回来直接就奔了总统府了。赖清德是手捧鲜花，满面笑容啊，来迎接这支英雄的团队。因为这次呢效果很好，他们也得到了台湾内部高度的评价，好评如潮。那说到这儿，我也就不知道像赵寿康他们那些人，原来对这个郑丽君，他原来不是搞经济的，他大概原来干过文化类的一个部长吧，认为他不成啊，对他进行百般的攻击啊，对他呢进行了百般的抹杀。那现在你怎么说？哎，当然这帮人怎么都有的说了。那这边认为自己很满意，他得是相对的，因为你说毕竟还让人家多征了15%的关税嘛。问题是他有个比较，相对而言是比较满意的。跟谁比呢？ 你就看韩国第一时间的表态，韩国一下就急了，因为他们两个在半导体方面都是大头，而且呢，他们两个人是竞争关系。一看台湾拿到了这个条件，李在明那边立刻就不干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台美谈判，台湾拿到了关税 15% 不叠加，特别是在半导体这儿有一个国家安全的那个232条款，台湾半导体拿到了这个最惠国待遇、最优惠。正在美国建厂的这些台商可以拿到用你投资规模 2.5 倍的这么一个规划免税。你比如说我投1亿在这儿建厂，2.5亿的商品免税，在这儿正建厂的啊，已经建厂，现在是正建的，已经建厂的呢，给你 1.5 倍的免税的额度。那我已经投资了，已经建了，哎，乘 1.5 那个数是免税的。那台积电他们要在里边投多少亿，那几百亿上千亿啊，您乘个 2.5 乘个 1.5， 你告诉我免税的量是多大，而且等于把这个直接都写到了制度里，写到了条文里边，这可那你川普就不能随便发个帖，哪天你又不算数了，你这不能开玩笑的啊，等于这一下就做了一个刚性的制度保障，这一下大家就都踏实了。消息一出，李在明就不干喽，立刻宣布启动紧急协商，和美国要谈，我们韩国待遇不能低于台湾。那你和他怎么回事呢？美韩当时搞的那个声明只是一个声明性的最惠国，没有像台湾这样呢，有一些具体条款配套直接写的这个文件里了，他那个还没有。那现在三星、海力士等等能不能跟随这个台湾模式，现在不知道。韩国那边立刻就慌了。所以说从这个比较里边，你就能看到这次台湾拿到的这次的结果还是相当不错的。你得比啊。那平白的让他割了 15% 的韭菜，这肯定是亏了，但是相比而言，哎，这还是算是不错的啊。这从这个角度就能看到这次呢台湾啊应该还是拿到了那个最优惠的报价啊，这次情况还是不错的。另外大家别忘了，为什么台湾什么 15% 我也要吃，为什么？原来他没有那个自贸协定，他没有那个 FTA，人家韩国、日本和美国都有啊，人家是国家嘛，所以说作为台湾这个尴尬的位置，一直在和美国谈那个 FTA， 从一直就启动，但是进展很缓慢，等于现在呢，等于这个 FTA 的主体基本就已经过了，那这儿一下解决的不光是关税的问题啊，连两边的自贸协定，严格讲主体部分都已经落地了。这一点是个大胜，这就是为什么赖清德手捧鲜花一下解决了 N 多年的问题，这个是大胜啊。那下边说说日本，昨天晚上高市早苗开了记者会，宣布1月23号解散众院，2月8号举行众院大选，到现在呢上任两个多月，提前决定举行大选，他自己讲把自己的政治命运、政治未来就压在这次的选举上。他那个记者会开得很成功，他在记者会上的那段讲话大家找啊，高师呢记者会讲话的全文您能找到啊，当然呢也日语好的朋友您可以自己听听，我看了那个全文，讲话讲得也非常精彩，非常到位，该说的话也都说了，但是整个的口气和态度很感人啊。当然呢我不是苗粉啊，我已经不是任何人的吹或者是粉了，所以说我不过多渲染那个，大家自己去看，我认为把话基本都说清楚了，他自己就讲啊，这次呢我就把赌注全部压上去了。为什么？我当首相是党内推举的，不是选民直接选的， 那这次我们酝酿的这些改革措施，所有的这些东西，你比如经济方面啊，我这里边要搞一个刺激计划，另外在你比如说未来的安全方面，这三个方案，另外什么间谍法案、成立情报局等等这些东西，包括和中国目前我这半步不退，大家认不认可啊？所以说直接来一个全民公决就来吧，直接那个，我看他那个视频，我看他是哪个台，那个视频下边就有，都好多人都写这一句话啊，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就当年东乡平八郎在和俄罗斯大海战之前升的那个旗，后来日本很多关键时刻都愿意说这句话嘛，有很多选民现在把这句话都喊上了，皇国兴废在此一举啊，这还是很刺激的啊。直接就讲，大家愿不愿意把国家管理的重责托付给我，这次来一个全民公投，直接来投票。只给了大家16天，这也是日本民主以来啊，也就是战后和平宪法以后的最短的选举日程，基本不给大家准备的时间，直接就用自己的高人气。昨天给大家分析了，还有 40% 左右的游离选票、中间选民啊，但是呢，对高市本人都很支持，对这个自民党呢，大家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哎，看看能不能利用自己的高人气一波流，我就把你带走，我就把你拿下啊，看看能不能做到了，这个很厉害啊。那现在差将近40席呢，能不能把它翻过来，一会儿咱们给大家再分析一下。他做了一些承诺，现在对食品的 8% 的消费税，他有两个说法，有一个说法是 10%， 其中里边有一部分的好像是比较关键的那些食品是有一个 8% 的消费税，那里边一直是免着呢。这个呢再停两年往后顺，这等于是间接直接给大伙发钱嘛。另外呢还要创造出一些什么就业机会，刺激家庭消费等等等等，特别是啊这个国防和国安各方面啊，间谍法案等等的吧，他都跟大家说清楚了，同不同意大家给个痛快话啊，基本是这么一段讲话啊。那行不行啊，咱们看看民调。那你提前解散众院，大家支持吗？朝日新闻前两天做了一个民调，因为他昨天宣布的，你要看到这个即时民调大概得等两天以后，这是在他宣布之前朝日做的一个民调，约 50% 的日本民众反对提前解散众院，他们不愿意，因为那众院也是我们大家选的嘛，就跟台湾那大罢免似的，你看我们都选了，你又来这一次，何必呢？啊，有50%的人不愿意，有36%的人支持提前解散。你看了没有？出现了一个54开，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是不是发生变化了？这得过两天再说了。那解散了以后怎么样呢？朝日这个民调讲，超过52%的人认为自民党和维新会的联盟应该拿到过半的席位，因为现在是正和好，好像还差点，还得吸引两个独立的议员，也就是两党之外的两个独立票才将将够，那就要看每个人的脸色。现在呢，就是整个的执政联盟应该自己单独过半，这是最后的这个民调了。所以说这事儿还不是那么特别好说啊，不是那么特别好说了。说说我对最终结局的目前，因为我一直看了这么多新闻，我的大致的这么一个判断啊。首先这次大选，那高市肯定会赢，还是最大党啊，他还是党魁，还会是未来的首相。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是确定的啊，这没什么好商量。那自民党能不能单独过半？ 我看了一些专家的分析，我比较认同这一点，好像也低于，略低于 50%。 但是要和维新会两边加起来，那还有个 5-6% 呢嘛，两边加起来过半，这个没有疑问啊，这肯定是大概率的。出现压倒性大胜，一下席卷，他现在民调咱们就给他保守着说算 65%，有好多都70%以上嘛，因为70%以上我支持你个人，我不一定支持你这个党啊，这是两回事儿。咱们就算是有60%最后大概的支持率的话，那他能获得60%的压倒性大胜吗？这个可能性其实也不高了。大家别忘了，日本呢是一个比较有主见，一个比较保守的社会，并不是因为出来一个新型政治人物啊，出现了一个比如说川普在日本，就很难出现在美国那样山呼海啸的那种场面。突然出来了这么一个民粹级的人物啊，四处撩拨煽动，然后日本人就晕了，就疯了。在日本不是这样啊，所以说呢，尽管高市表现得很出色，但能不能最后出现一场压倒，我认为可能性不大啊，我认为可能性不大。但是执政联盟过半，甚至是还某种程度比较多的过半，你比如233嘛，最后搞到250，搞到240几，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但是自民党自己能不能过半，你要让我说能过的可能性，我认为大概也就是个47-8%，不过的可能性大概有52-3%，一半一半啊。这个呢，我是目前持这个态度了，压倒性的我认为不会出现啊。这是我今天咱们把这 flag 立到这儿啊，最后咱们检验过两天看看，如果有更多的民调咱们再修正，这是目前给我的一个印象。那作为我本人，我当然希望高市早苗他们获胜，拿到一个干净利落的完整的任期。你现在毕竟跟人合作，另外呢还举着前任石破茂搞的那个预算案，你说你执行还是不执行，你这东西也没法干呢，对吧？所以说呢，要推倒重来，重新搞这么一摊，这个我当然是乐见，我是支持他这么做。但是呢，我还是呼吁大家还是应该冷静看待啊。上来这几下确实是干得不错，但还是那句话啊，就我们这个阅历，我们这个岁数，我们早就不是谁的粉了啊，我也不希望大家都变成苗粉。下边呢，我们就仔细观察这半个月的选举，咱们看看高市的表现，看看他的这种鼓动力、煽动力。因为你在官场上碰着梅洛尼、李在明啊，那个长袖善舞，表现得非常厉害。那你面对民众的时候呢？大的造势场合啊，声嘶力竭的在那儿讲话，那种冲击力，因为考验一个西方政治人物，关键还是群众场合，一张一张的票是最值钱的。咱们还得看他这一面，他的爆发力，他的冲刺力。啊，他的那种煽动性到底怎么样，这决定了他未来能干多长时间。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再看他这一面，这一面到目前我们还没看到啊。冷静啊，冷静，知道他会赢，但现在就是赢多少的问题啊，这是这个问题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现在有点被冷落了，但是呢情况还是比较艰难的。乌克兰电力公司他们讲呢，他们公司位于奥德萨的能源设施在昨天夜里被俄罗斯击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我不知道吉贤他们现在有没有电啊，我还有另外的一位朋友也住在奥德萨，他现在还好啊，我不知道他这严重破坏有多大的范围和面积。另外哈尔科夫的市长也讲，也有一个关键的基础设施遭到了导弹攻击之后损毁严重，出现了这方面的问题啊，这还是比较困难的了。另外俄新社那边的报道，他说他们在乌东部分啊有一定的进展，说他们夺取了新巴普利夫卡地区。 在乌克兰参谋部那儿，我没有看到类似的消息啊，这是俄罗斯那边单方面宣布的。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因为现在这个场合就是瑞士的达沃兹论坛嘛，美国呢川普去嘛，后边的啊下边的助手也去了一大帮，这时候呢是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也将去前往达沃斯和美国代表团来举行会晤。前两天新闻小泽都讲了嘛，他们和美国代表团在达沃斯可能那三个文件还是四个文件直接就签字了，因为那都谈完了嘛，他们两边已经达成了高度一致。那现在这个代表团本来库什纳和维特科夫要去莫斯科，可能是没瞧好一直就没去，那现在利用这个机会普京的特使前来啊，大概是要碰一碰看看有没有什么进展，但目前看呢我并不看好了。金融时报的消息，欧洲领导人和各个代表团本来原计划在达沃斯军经济论坛上利用这个场合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问题，这是原本的议题，但现在变了，格陵兰的问题现在已经取而代之，变成了首要的议程。格陵兰这事儿本来是无中生有，没事儿找事儿，结果把现在这天下第一事儿生生的就给铲了。本来大家是要聊那事儿，现在结果就很无聊的要拐过头来扯这件没意思的事儿。你说这事儿对谁有利？川普是不是故意的？您各位自有定见啊，我就不说了。下一个关于乌克兰的消息呢，这两天一直吵吵嚷嚷啊，这两天做节目的时候我早就看到了这方面的报道，我也做了各方面的核实。今天我可以给大家一个结论了，也就是一家法国媒体做了这么一个报道，就说乌克兰的军事情报部门怀疑美方向俄罗斯那边通报他们双方的军事情报，说他们就故意向美方传递了几份带有特殊标记的虚假文件，这里边就有关于所谓乌军在库尔斯克要进行反攻的一些假的文件。结果他们得到了证实，说俄罗斯方面很快就公开在战场上做出了部署的调整，来应对刚才假文件里说的那些计划，但一看就走路了。结果有很多媒体解读啊，说美国内部可能存在着向俄罗斯泄密的管道，可能是被渗透了、被收买了，或者是怎么样啊？这个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两边呢已经高度的不信任了。这条消息呢，我相信关心乌克兰战争的人啊，大概大家都看到了这条消息。但今天我可以负责任的跟大家讲，我也是查了好几天。乌克兰的国家新闻 UNN， 这是国家新闻网啊，我在他的网站上看到他们从乌克兰国防部获取了第一手的消息，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这是俄罗斯假消息农场故意散布的谣言，这是俄罗斯的认知作战，挑拨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关系。哎，这是乌克兰官媒正式给辟的谣。所以呢，当时我一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因为法国的那个媒体它还是个电视台啊，它下边的网站，看完了以后我也非常怀疑了。我知道川普他那个心是在普京那边，屁股早就坐在那边去了，但你要说公开的把乌克兰的情报卖给转给俄罗斯帮俄罗斯打仗，这个您信吗？我还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毕竟那是个民主国家，因为他不可能亲自干吧，你让下边不管是五角大楼还是什么参谋长联席会议啊等等下边的那些官员来干，那里边有支持共和党也有支持民主党的呀，这东西早晚会大白于天下的，那还得了？那你这不等着弹劾呢吗？那还得了？所以说这个我是从一开始我就怀疑 到现在这个国家新闻啊，人家正式驳斥了，没有这么回事，瞎掰的啊，这是俄罗斯的认知作战，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啊。那下边说说委内瑞拉，坏了，这都搁了多少天了，卢比奥也没有新的进展了，两边呢也没有什么新的消息了，原来说了一个多长时间，两周啊，现在两周差不多也到了，你想从马杜罗抓走，然后这罗德里格斯上来，差不多有这个时间了，继续啊，那下边怎么着啊，现在几乎已经出现烂尾的迹象了。简单看看现在的现状啊，咱们总结一下，现在呢这位临时政府的总统罗德里格斯，他是现在等就是原来那个既得利益团伙里边留下的一个看守人，就是一个看堆的，但你要说他完整继承现在还轮不到啊，他现在是临时总统，他是个临时看堆的。嗯，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呢，他做了一些动作了，释放了一部分政治犯，开放了一点媒体，放出了将来会选举的口风啊，这是做了一些姿态，但是呢现在他的这是一些说法了，但他的客观现实是暴力机构安全部门仍然掌握在旧有的体系手里，还是在马杜罗小弟的手里，石油收入的结构没有被触碰，还是原来的那个结构，而且呢到现在对反对派各方面的追杀抓捕没有任何的放松，你别看放出一部分去了，你现在马查多你敢回去吗，那老头冈萨雷斯你敢从西班牙回去吗，回去就办你啊！所以说这个呢是毫无疑问的，在街上啊还是军警啊各方面把守森严，等于到目前为止人们所看到的，他是口头上有三个承诺，但人们需要看到的这三个主要的点一个都没实现，一个都没动啊！所以说这是目前的一个情况。那在里边还是有一些西方记者大家基本上有共识的是，在6到12个月的期间，委内瑞拉的民生不会有任何明显的改善，甚至会出现进一步的恶化。因为石油出口川普那还封着呢嘛，你还没完全答应，那咱们就耗着呗。现在就处在这么一种嘴上是不对抗，但是心理上还处在一种对峙的状态。所以说那石油也卖不出去，国家也没有更多的收入，那民生不会有明显的改善，甚至是恶化，这是第一个判断。第二，整个的社会治安，因为反对派民主派越来越不耐烦，在6到12个月范围之内可能会出现一些各方面的冲突啊，人们会有一些动作，而且在12个月内现在看不可能有真正自由的选举，这个是不可能了。那后边呢，短期内肯定就这样了，没有任何的改变，除了在里边拎走了一个马杜罗之外，那官司啊得照着2-3年打呢，川普卸任马杜罗那官司都不一定打得完啊，那事儿你要碰上了一个难搞的律师，那事儿且缠斗呢，那还得最一遍一遍的上诉，那事儿没完。那这儿怎么办，你除了拿走一马杜罗，这儿原封没动啊，对，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您怎么评价这个状态呢，叫不叫烂尾啊？那现在说1到3年，也就是中期，也就是在川普卸任之前吧，那会不会有一个国家的重建方案，那卢比奥这两天也没声了，这不知道啊。那整个的石油产业，美国资本会不会全面外包，全面把它拿下去呢，不知道啊，现在也没进展啊。那会不会形成一个国际的多边监督机制来举行可能所谓的那个大选，那1年之内不能举行大选，3年之内还不举行大选，那你这干嘛呢，你什么情况，有可能吗，完全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啊。所以说呢现在这件事儿呢，只要他的暴力机构各方面不解体，不推倒重来，这个威权政府形成了一种新的威权结构， 一个后马杜罗威权结构，那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你要推倒重来，美国人就得亲自下水，川普又不敢，又不愿意去，那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这连夹生饭都说不上。走到目前，我认为基本上可以预计它的结论就是烂尾了。为什么？只要委内瑞拉的这个目前的制度，它的体制不瓦解的话，不重来的话，和现有的既得利益阶层，您认为这叫什么？我认为这个完全没有意义啊，完全没有意义。下边说说格陵兰，格陵兰有动作了。丹麦皇家陆军总司令博伊森带着我看得有上百的丹麦的军队大举抵达了格陵兰岛。前两天不是去三四十吗？这一次呢，我看两架军用飞机啊，他带着人呼啦呼啦往外走，我也没看到整个的军容啊，大概有一二百人吧，这个是有了。所以说人家是当真的啊，到那儿人家就在那儿训练啊，这个射击啊什么的，检验各种装备在冰雪之下好不好使等等，人家都开始真正的在训练。那昨天欧洲开会了，开会的结果是什么呢？欧洲议会的会长梅特索拉直接做了一个分量很重的讲话，向川普提出了严重的警告，说欧盟支持丹麦和格陵兰人民，我们团结一致，决心坚定，美国政府威胁采取的措施无助于改善北极的安全，事实上他们适得其反。说格陵兰和丹麦都已经明确表示了格陵兰不容出售，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这一事实不会改变。等于大家呢就统一了一下思想，共同表了这么一个决心啊。昨天的会是这么一个状态。当这位女议长念这个东西的时候，声音啊非常的高亢，念的时候呢气场也很强大，最后议员们全体起立，长时间的集体鼓掌啊，来赞同表达他们在这方面大家是团结一致的啊。这是欧洲的这么一个态度。那今天让大家感到震撼的就上演了这么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回合，也就是丹麦那挪威的首相施特勒和川普之间两个人呢有这么一个私人短信的来往，最后就给公布了啊。今天呢多个媒体加上挪威的首相府，他们也确认了这个东西都是真的啊，这个都是没问题的啊，这确实是有这么一个情况。整个这个回合呢是在美国东部时间周日上午9:48，挪威首相斯特勒向川普发了这个信息，尊敬的总统先生，关于啊大西洋彼岸的接触，特别是格陵兰、加沙、乌克兰，以及你昨天宣布的什么关税政策啊，川普已经宣布了那个 10% 之后，挪威首相给他发的这个短信，他说你了解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立场，但我们认为应该是努力缓和局势，减少冲突。他说我们周围已经发生了这么多事情，这时候我们应该团结一致啊，这不要弄什么关税什么的，干嘛呢？这是他是这个意思了。然后我们建议，就是大家一块儿建议，晚些时候和你通话，我们也可以一起和你通话，也可以分别通话，请你告诉我你的意愿啊。他给他发了这么一个短信，最后那个通话没有上演啊，这个是有结论了。然后在半个小时以后，你是9:48发的，川普是10:15就给了一个回应啊，中间就半个小时，说到亲爱的首相啊，鉴于贵国决定不授予我诺贝尔和平奖，尽管我阻止了8场以上的战争，你不给我这个奖，所以我不再觉得有义务单纯考虑和平。尽管和平永远是我的首要目标，但现在 我要考虑什么是对美利坚合众国最有利的。说丹麦没有办法保护那片土地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侵犯，那他们凭什么拥有所有权呢？又没有任何的书面文书啊，只有在几百年前有一条船在那里登过路，那我们也有船在那里登陆啊。大哥，人家在那儿登陆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呢。这胡搅蛮缠啊。然后就说北约成立以来我们比任何人贡献都多，现在北约也应该为美国做点事情了，除非我们完全控制格陵兰岛，否则世界不会安全，谢谢。那他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你既然没有办法保证你的这片土地受到俄罗斯和中国的侵犯，那你们凭什么拥有所有权？哇，那你要这么说，全世界那太多了，我相信有四分之三的地方都没有办法绝对能挡住俄罗斯和中国的侵略吧。那这些国家难道对自己的领土都没有自主权了吗？都没有所有权了吗？这什么逻辑？这是美国总统说的话啊！啊，你有什么文书啊？没有任何书面文件吗？1933年，国际常设法院裁定丹麦享有对格陵兰岛的全部主权，而且北约的这个公约也都承认了所有成员国的现有的领土，在那里边啊，各国领土的描述当中，你北约大伙32国得签字啊，在各个国家的签约的那个文件当中都有，那你领土有多大，将来我们好保护你吗？人家都说得非常清楚的。北约成立多少年了？也七八十年了吧。你美国不知道丹麦领土有多大吗？丹麦的领土是什么你不知道？你当年都是认可的呀。哎，他告诉现在没有任何的法律文件，就现在胡说八道，现在就给你胡来啊！现在这个回合，所以说现在有很多人一看这人已经疯了，原来还给他叫董王啊，后来呢可能是不是我开的个头啊，叫疯王。现在这人精神上已经不正常了，他的心理现在已经严重扭曲不正常了，现在就国和国之间打交道，像这种胡说八道都堂而皇之的给对方国家的领导人来直接就发啊，现在就可以到这么一个地步，而公开讲，谁让你不给我诺贝尔奖的呀？那我现在我就不管什么和平了，我就要考虑我们美国的优先利益了。那怎么着啊？那很多人出主意啊，就抱怨那挪威首相，你也是的，你就给他一个又怎么着啊？你单给他弄一个，过两天你们赶紧的，你给弄一个临时性的，是哄着他玩不就完了吗？今天是哪位专家说的，就看他这篇文字12岁孩子的水平啊，就12岁啊孩子的心态和水平，那就差坐地下在那儿啊，这个满地打滚跟你闹了啊，就这么个状态。那接着往下，他当真吧，真当真。昨天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就是那 NBC 电话采访的时候讲，如果不能达成格陵兰的协议的话，我100%对欧洲国家加征新的关税。他是当真的啊，而且明确讲，这次的达沃斯会议，我到欧洲去，大伙不都见我吗？这就是见真章的时刻，咱们谈谈，给还是不给？那怎么个给法？现在啊，这个已经就是透露出来的，现在是两大方案。他只是他的团队对格陵兰问题拟定了多套方案，但现在呢，两个方案是比较突出的吧，是比较他认为比较靠谱的。一个方案呢，那就是99年的租期，美国租下格陵兰。认为这个，你看你我也没抢，我也没把美利坚国旗盖这个领土上，对吧？ 就跟我昨天分析的那样，既然你又不能抢或者怎么样，你欧洲又惹不起他，因为那还有乌克兰的事儿嘛，你怎么办？你又不能得罪他，那最后呢就是防务啊，你派兵或者什么陆海空三军，你原本就可以这么做，那你就做呗，对吧？你看你派多少人你自己随便，然后我们欧洲呢甚至给你添点钱啊，我们就等于我雇你到这儿来给我们看北大门啊，这也算一个吧。另外他要岛上的资源，那你不能都拿走啊。是啊，当地的这五万多人对吧，也一块跟着喝点汤，那也改善一下当地人的生活，那这也算是一个招。所以说呢，这基本上就是我昨天说的那个折中方案。哎，这样的话呢，租期99年，我租你还不行吗？我得付租金。哎，这样的话啊，格陵兰老百姓对吧，你各方面的生活水平也能得到提高啊。这个是目前为止主要推的这么一个方案啊，这个是最主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间接的了，就是间接国民待遇，也就是把格陵兰采用波多黎各的模式，你算是美国公民，但是波多黎各算美国护照吗？你可以随便的享用美国公民的啊同等权利吗？那倒没有啊，那倒没有。那波多黎各人在美国算二等公民吧，你要说一点关系没有那也不是了，算二等公民。美属萨摩亚大概也接近是这种模式啊，差不多是这种模式。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不要迁到美国本土去，然后双方呢在贸易啊各方面享用美国本土的待遇，然后作为这个自治领啊，你可以免各种的所得税等等的吧。然后呢，我们会给你做一个繁荣方案啊，看起来打动人心。这样的话呢，你就当我们的二等公民吧，就这么个意思。但是这土地我得着啊，这是我的。你们就是二等公民了啊，是这么一个状态。现在是这两个方案。你要说变成一等公民，就直接打包全得着，那不就是一等了吗？那个他做不了。一个是租，一个呢，这叫什么呀？这叫二等公民啊！这现在就这俩方案是跑在最前面的。那能接受吗？那人家也不租啊。是人本土的老百姓对吧，人家格陵兰的自己的土著，人家也不愿意跟你掺和呀，人家就愿意在这欧洲待着挺好的，你不能强人所难啊，对吧？这是他的两个方案了，就看他做得下来做不下来。我认为第一个方案啊，说租呢这有点难听了啊，就是两边搞一合作，你看我在这驻军保着你，那我也不能白花钱嘛，那我也得有所回报吧。我的回报就是一二三，我开仨矿，哎，在这里边的所得来养我这些陆海空三军，这个大家听着靠点谱吧？我认为退顶多能退到这儿了啊！你别让我白干，让我在这里得点东西，顺便呢改善一下当地人的生活啊，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哎，我认为这个还是相对算妥协，但川普能接受吗？我不知道了。然后下边说到美国方面，众议院那位大议员麦考尔，他是委员会的主席啊，他在里边是大将了。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如果我们想在那里增派军队，他跟我的分析一样，我们原本就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去入侵。麦克尔说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如果川普想买下他，那也没问题，但我现在没看到有愿意出售的人，没人愿意卖啊。那如果川普发动军事入侵，将彻底颠覆北约第五条，等于从本质上讲，这将使我们与北约本身开战，最终将导致我们现在所认知的北约不复存在。这是这位大议员，共和党议员说的这三条，说的都对啊。 有一个我平时关注的彭博的大记者，他发了这么一个评论，我认为说的也很到位。他是这么说的，说我们的国家安全不需要格陵兰岛，因为在过去的250年里，我们没有格陵兰岛也都没问题。你看美苏冷战的时候，那时候比现在更严重啊，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啊，我们也没问题。他说如果有一个岛我们需要关注的话，那也应该是爱波斯坦的那个岛。说的好不好？那美国民意呢，最新的 CBS 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 86% 的美国人反对川普以武力夺取格陵兰岛。 86%， 美国现在这么撕裂，能让近90%的美国人在一件事儿上达成空前一致，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川普他就神奇的做到了。近90%的人反对，不能这么硬来啊，不能胡来。你要买，你跟人商量，人家不卖，不卖就算了。你刚才说了，那我在那儿为了保护北约嘛，我在那儿要驻军，那我得有点回报，我不能白干呢，对吧？我也要开采一点矿，大家同不同意？我相信这事儿都能商量，你也别说那个租，那太难听了啊！人家也不同意啊，我啊，你强迫我租，把我的国土租给你，你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了。你就合作这事儿，我认为还是能谈的啊。那不知道现在川普这心气儿，他我认为他也不会接受了。这是美国方面啊，下边说是欧洲方面。美国媒体 Political 他写了这么一篇东西，主要的内容是川普再次试图吞并格陵兰，这让很多欧洲领导人确信在川普领导下的美国不再是可靠的盟友。私下里官员们称他的举动疯狂，而且是丧心病狂，质疑他是否在委内瑞拉事件后进入到了一种战事模式，并认为欧洲需要对这种他们视为盟友的无端攻击做出最严厉的回应。等于川普拿到了马杜罗以后，现在进入到了一种亢奋状态，进入一种战斗状态啊！现在逮谁跟谁来，是这么一种情况。德国副总理也是财政部长啊，这个呢克林贝伊尔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说我们希望美欧之间是自由贸易，但是涉及到领土完整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再妥协了，别的事儿都好商量，这事儿不能商量啊。当然呢，最新梅尔茨他们都做了很多的讲话，丹麦官员也做了一个表态，他们收到了瑞士的邀请，但是因为这次达沃斯论坛川普本尊会亲自去嘛，你去我们就不去了。芬兰总统斯塔布，这还是川普的朋友呢，直接讲欧盟拥有多种工具可以促使美国撤回关税的威胁。你有什么工具啊？那多了，你比如说啊，这个你以后我也给你加关税，咱们就互相伤害呗，咱们就看谁比谁厉害呗，这是一方面。另外呢，因为你现在有美国的各大科技公司各大平台都在欧洲嘛，做生意嘛，都在欧洲推广，那人家不让你弄了，那这些科技大佬就得找川普的麻烦，对吧？就得折腾你。另外，其实呢，欧洲手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炸弹，一个威胁，那就是美债。英国现在手持的美债是8885亿美元，现在世界第一，比利时4800。如果算上加拿大4700，卢森堡4256亿，法国3700多亿，德国1098亿，加起来您算算这多少？这么多的美债，大家动一动，美国的债市就会惊天动地。别忘了，当时中国小抛了一点美债，耶伦立刻就跑中国去了啊！你不能抛美债啊，怎么怎么样的？因为一抛美债这一往下跌，那美国要支付的利息，政府支付的利息就要高，美国的财政赤字就要大幅度增加，所以说这个是很麻烦的啊，这个是很麻烦的。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会到这步吗？那到这步那就坏了，那两边就连根拔了，就到这么一个用自爆的方式，抛美债的方式来炸美国，那个就到了最后不可调和的地步，现在肯定是不会到这步了，威胁啊，威胁。那德国前两天什么情况？你派了15个兵加入一支小分队去了格陵兰，然后川普呢给加了关税，巧了，转天你那兵立刻就离开了格陵兰，这怎么回事？昨天我说到了这个现象，但是我们一直在等德国国防部做出解释，解释了没有？解释了。梅尔茨也做出了解释啊，说的是一样，说整个这次部署从一开始预定的就是3天，格陵兰也知道，丹麦也知道，所有参与的小分队大家都知道，整个的行程安排大家都是明确确定的，不存在任何突然撤回啊，就是跟谁也没打招呼，我自己突然不仗义，突然掉头跑啊，不存在。一开始说的我们就去3天，所以说和那个关税呢也可能巧了，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所以说说到这个呢，好像是我们怕了，我们德国不仗义啊，最后把弟兄们扔在哪儿？怎么没有那么回事啊？因为他公开讲的，那一块参加的多少国？8个国呢？那大八国都可以作证嘛？当初是不是这么说好的？对吧？那就情况就不一样了啊。那俄罗斯在这件事的表态呢？路透社的报道，俄罗斯明确告诉川普，拿下格陵兰将创造历史。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讲说，通过解决格陵兰并入的问题，川普必将名垂青史，不仅是在美国的历史上，而且在世界的历史上也是如此。鼓励赞同，另外往高唱高调啊，给他戴高帽啊，你好，你这要拿下来，你了不得了，你成为历史人物了，这还得了这个啊？当然了，一旦拿下，那美国肯定是要进史书的呀，当然是进入正面的那一页还是进入负面的那一页，大家心里都有数了。看到俄罗斯了吗？在鼓励他。路透社讲说，俄罗斯的策略显而易见，通过撩拨鼓励川普，让他分裂西方联盟，然后坐等北约因为内部冲突而崩溃，俄罗斯不费一枪一弹就能获胜。说就算普京绞尽脑汁也写不出比这更好的剧本来了。这是路透社的评论啊。你就知道川普现在在干什么了。他在干什么？他等于通过这种手段，现在乌克兰那边现在已经没人管了，也可以这么讲，极大的帮助了普京，他正在变成第二个普京。你看普京用那种方式啊，豪夺乌克兰，他在这边呢试图用巧取来抢格陵兰，反正现在都各自找各自的地方去了。我估计这两天习近平那也肯定很兴奋，那我也找个地儿，我也得着吧。一看现在啊，二战这后边这套玩意儿也都废了，对吧？你包括现在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也讲，我们这安理会好像是有点问题，他一看也解决不了问题。哎，现在大家各想各的办法，各图各的地儿了，那开始吧。那就下边说说加拿大。加拿大总理卡尼正式宣布，他们正在考虑派遣加拿大的军队人员前往格陵兰。跟加拿大有什么关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NBC 新闻报道，消息人士说，格陵兰只是开胃前菜，川普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加拿大。据2位美国官员、1位高级政府官员和3位熟悉相关讨论的前美国高级官员透露，加起来多少人？6个人。6个人向 NBC 透露说，川普私下正在加紧关注西半球的另一个目标。他不断地向助手抱怨，加拿大在北极地区容易受到美国对手的威胁。官员表示，在川普的顾问们正在努力实现吞并格陵兰的目标之际， 川普私下里是越来越担心加拿大同样无力捍卫他的边界。那得着吧，一块儿都来着吧，那金穷系统连格陵兰在加拿大一块儿都给罩住就完了。所以说为什么卡尼现在突然做出动作，下一个就是他了，他能不好，那这时候你不管唇亡齿寒吧，那不管那个我就完了啊，正好他们俩也是邻居啊，人家就隔着很近嘛。加拿大都有动作啊，做一点评论了。首先第一条，在抓捕马杜罗之后士气大振，川普突然就盯上了格陵兰，一定要拿下而后快。川普的这帮顾问官员们也都集体声称，拿下格陵兰是美国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那现在就要问一个问题了，这是川普政府蓄谋已久的一步大棋吗？首要任务啊，这是美国，好，这厉害了，这个太关键了，是吗？回头翻看川普近期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你在里边你使劲找，我让机器人 AI 在里边找半天，一个字都没提到格陵兰。你要格陵兰那么重要啊，是你们的首要战略任务，那为什么在你们的国家安全战略里边，那就俩月之前的事儿，为什么一个字都没提啊？那是大棋吗？由此可见，那这次干嘛呢？就是一次即兴的积雪上头。从心态上来讲，拿下马杜罗让川普狠狠地上了一把头条。乌克兰战争那边呢是没戏了，谁也不听他的，那儿没办法。说到伊朗这边呢，哎，这耍了耍嘴炮，往深了走他不敢，也惹不起。那这上头条还上什么呀？马杜罗现在这事儿没个两三年解决不了，委内瑞拉内部的事儿刚才讲了，现在都从明战转入暗战了，也都在那儿僵持，也没头条啊，那怎么办啊？没头条活不了啊。玩这个上瘾的川普就选中了格陵兰，加上啊，你不给我，我念念不忘那和平奖，他就开始欺负老实人，就开始欺负盟友了，拿这个能有头条。要不然你说他还惹谁？你给他出一主意，他还会惹谁去呢？那欧洲这次的态度呢，应该说他们也想明白了，川普跟别人那儿，别人反正一拼命他就后退。你说到普京、莫迪、习近平，就连巴西卢拉他都惹不起，他跟人硬刚了一次，卢拉也不服他呀。最后你那儿咖啡豆邦邦猛涨价，最后也受不了了，最后他不是也给人让了吗？只有欧洲因为乌克兰的事儿没办法，一直在惯着他，一直在忍辱负重。川普呢也是依仗着这件事儿，哎，乌克兰那事儿你求着我的吧，没完没了蹬鼻子上脸。所以说欧洲我看这次也想明白了，这次不跟他厉害一次，那欧洲以后就变成了川普的头条的来源地了，典型的欺软怕硬，他会没完没了的欺负你，拿虐欧洲以后就当上头条的一个主要的方式方法了，这后边就没完了。所以说这次呢，欧洲是想明白了啊。首先跟大家说清楚，这不是什么啊，这个国家战略蓄谋已久的大棋，他在国家安全战略里根本没提，就是这两天那事儿弄完了，我反正我得靠这活着啊，我得当网红，我要不红了我的生命力也就枯竭了，所以说他一定得找个事儿折腾啊，他不是这件事儿也得折腾巴拿马，反正也得折腾个别的。那下边作为欧洲就难了，这次要做出艰难的抉择，乌克兰还是格陵兰，反正你要在这件事上，格陵兰这件事彻底得罪了他，那乌克兰那边欧洲就麻烦了。欧洲要么为了支持乌克兰继续依赖美国，要么为了捍卫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主权而和美国进行直接的对抗，那现在就在这里边做一个选择了。英国卫报讲，如果欧盟最终没有办法保护他成员国的主权， 免受外部的压力，那等于也向乌克兰表明，你也不要指望欧洲的支持了。如果你连格陵兰都保卫不了，那你怎么能保卫乌克兰呢？所以说这对欧盟来说呢，这个题现在太难做了啊，这个抉择啊太痛苦了，不容易。当然也有专家讲，你现在就是他现在已经不支持乌克兰了，他现在已经不支持了，他现在就是卖军火在里边还挣钱，平时的原来的那种援助白给的那早就没有了，哪还有那个呀？去年一年啊，自从他上任，原来拜登批的那些援助他都不给了。所以说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两难咱们就看欧盟这次怎么化解。说一个小话题呢，很多川粉，特别是在美国那边的川粉，一提起欧盟来撇大嘴啊，那嘴都快撇岔了都。就那么看不起欧盟，我也不知道这欧盟怎么得罪你了啊，咱们简单聊聊。欧盟真的是那么不堪吗？咱们先从国家层面讲。欧盟可以啊。世界上这三十多个发达国家，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在欧盟，都在欧洲啊。欧盟整个的经济的盘子和中美是旗鼓相当的呀。说 GDP 啊，美国289,000亿啊，这奔三了嘛。欧盟人家大数是200,000亿啊，你中国今年你自己瞎编了个数140,000亿人民币，你也没，你才多少，你也就189,000亿嘛。中国的 GDP 是没有欧盟多的呀，人家怎么了人家，对不对啊？而且说到制造业各方面，欧盟在高端制造、化工材料各方面，人是相当猛的呀。你现在中国和美国拿不到大的逆差了，你最大的逆差来源国是哪儿？是欧盟啊。你拼命的在往人家欧盟卖东西啊，对吧？为什么？人家有钱啊，人家能消费啊，你怎么不往非洲卖啊？那人消费得起吗？所以说欧洲是一个富的地方，这个大家一定不能忘啊。这个不能看着一些新闻画面好像有一些绿旗党在那儿啊，这一天到晚在那儿游行，把人家美大德国大法国好像意大利想的一文不值。你怎么了你？真当红脖子呀？真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啊？这真土鳖到那么一个地步啊？欧洲人家不是这样的。说到制造业整个的增加值，中国是 4.7 万亿，美国 2.9 万亿，欧盟是 2.8 万亿，人家和你美国的制造业是齐平的。那你说你新的有吗？是整个 AI 的产业链啊，说到芯片的产业链里边，大家都关注台积电，都关注台湾，它只是产业链的一个部分而已了。根儿在哪儿呢？根儿在人家欧洲呢。光刻机在哪儿？在人阿斯莫呀。你光刻机你不得用光的镜头吗？那蔡司啊，那是人家老德国的东西啊。包括比利时的制程研发，包括荷兰的云计算啊，包括人家那些大的模型，法国的模型，德国的模型，各种世界顶级的 AI 人才。欧洲这块人家要一翻脸或者是怎么样，人家掌握着整个产业链的核心技术和生产能力呢，没有欧洲，整个全球的 AI 立刻瘫痪，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当然有朋友跟我讨论，你说那你这个大平台，你比如推特、脸书啊这些东西，你怎么没弄出来？因为这可能跟它的语言有关啊，因为现在英语霸道嘛，它是世界第一语言嘛，你只有英语平台在世界上啊纵横驰骋，这个确实没办法，包括电报等等的吧。法欧盟呢，一摊是德语系，一摊是法语系，这个呢毕竟它的语言的影响力是不是跟这个有关啊，我不知道，可能是跟这个有一定关系了。但是人家在技术上人家没问题啊，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啊。再加上说到军队，军队人家也不得了啊。说到军费，那美国10,000多亿了，欧盟人家将近4,000亿呢，你中国才3,000多亿美元啊，欧盟的整个的军费是要高于中国的， 那是俄罗斯的 N 多倍了，那就不说了。欧盟不缺钱，不缺先进武器，不管是研发还是买美国的，而手里东西多了。那你说你表现出来的怎么这样？那没办法啊，因为呢，这种老牌的民主国家啊，他这个民主的这种习气，他办事的这个，他这个程序性各方面啊，他这个确实有自绑手脚各方面的一面。但是应该说欧盟不是大家想的那么怂啊，人家他表现出来的领导人，比如说马杜罗了，包括以前默克尔啊，可能是有这方面的问题，前一阵的舒尔茨啊，但这并不是欧盟的真实的水平，这是从整个国家战略层面。从个人层面，我认为美国人说人家欧盟看不起欧盟人太莫名其妙了。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在欧盟的生活水平平均是高于美国的。是美国呢机会更多啊，挣大钱的机会多。乔布斯、马斯克这种怪咖都只能出现在美国。在日本、在欧盟这样的国家，社会分配都已经完成了，突然产生一个暴发户，这确实是很难啊。但是欧盟的福利你美国人想象过吗？你在那儿为一个奥巴马什么医疗补贴还在那儿打的，还在政府关门，你看看人家欧盟人家的免费医疗，人家的医疗到了一个什么水平，人家从孩子生下来一直到上学到就业，全方位的一直把人陪伴到死的整个的福利，你美国人真了解吗？你看到那个以后你还骂人家穷，你还骂人家不堪啊，人家是个村儿。那是村儿，我们纽澳更是村儿了，那加拿大那这村儿都就不像样了，哪有那么回事儿啊。你说到人家的工作强度，欧洲人家的平均工作小时，今天2025年好像中国的平均工作小时在这个台面上的国家里世界第一啊， 48.6 吧， 48.6 那相当高了。欧洲呢，欧洲大概35-36，人家的生活是很轻松的，上班各方面没那么费劲，再加上欧洲整个的社会安全感各方面的安全环境啊，见过，尽管现在有一些穆斯林啊，有一些这方面的事儿，但是总体来说比美国要好太多了。美国呢拿着枪好，一天恨不得崩死多少人，那过去72小时又死了多少人多少人的那个呢，那就很难说了。所以说无论是个人福利，你作为个人来说，社会保障、个人福利、工作环境啊，整个社会的这种舆论环境各方面的环境，包括周围的公园啊等等那些东西，不比你美国差，甚至比你美国更好，人家整个的社会安全比你美国更好。那我们看到老欧洲，你像啊，像葡萄牙，像有些地方老的都那样了。哇，那你美国的那些红州呢？你美国的那些铁锈州呢？我关注这几个账号，人家那小孩们在里边去拍那些过去的什么底特律啊什么的那些东西都去拍啊，那都啥模样了？您还指责老欧洲呢？所以说我弄不明白这些川粉们，你们有什么资格把手指指向欧盟，这不是那不是，人家从国家层面从个人生活层面至少不比你差，甚至从个人生活个人感受来说比美国更好啊，这是我目前对这件事的认知啊。所以说以后说欧洲的时候简单一句话，客气着点啊，那都是多年生死兄弟一块拼出来的盟友啊，那最后今天就来这一套，我认为那是太狭隘了啊，那就太红脖子了。来吧，咱们简单说说伊朗。伊朗呢全部都拿下了，现在呢国家总检察长啊，警察总长拉丹做了一个宣布，国家电视台直接宣布了啊，凡是那些参加示威游行的人，参加那些骚乱的人，3天之内来自首，来主动自首的就会受到比较轻的处罚，因为那边有杀人嘛，啊，要不然就死刑伺候。他讲呢，这个整个示威活动最初是和平的嘛，挺好的，最后演变成了一场动乱骚乱，背后就是美国和以色列。 啊，你们这些人呢也不怪你们啊，反正如果到这儿来主动认罪啊，主动自首啊，这事儿就轻点，不然的话可就不客气了啊。现在人家在干嘛呢？在清算，在追杀啊，这件情况啊，出了这么个事儿了。说前天呢，伊朗国家广播公司的电视频道突然被黑了，大概中断了10分钟，然后人家插入了一些画面，把这个流亡的王子巴列维的两段画面，加上呢让人们让那些警察们放下武器，向人民宣誓效忠啊等等，不要拿枪指着人民啊，为了伊朗的自由等等等等的吧，写了这么一大概干了有10分钟啊，当然那个电视台发现了以后立刻就给停了啊，他们控制了大概有10分钟吧。这是个事儿，很多媒体也都登了，但您认为这有意义吗？啊，当然这帮黑客人家是尽了自己的力，但你说对大局现在有帮助吗？我认为是个插曲，但已经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了啊。那美国这边呢，美国这边五角大楼有一个高级官员对华盛顿邮报有这么一个独家的透露了，他说随着额外的美军战力包括航母打击群陆续抵达中东，说川普在未来的2到3周内会再次拥有批准对伊朗实施打击的机会。会吗？窗口期已经错过了，时间之窗已经正式关闭了，当时多好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就这么浪费了。那你下边你打人家，你的理由是什么呀？对吧？你的理由是什么呀？之前那次还有核材料，那个是确凿的嘛，对吧？国际原子能啊，各方面大家都有情报，都有证据。那你把福尔多核电站那个核仓库把它给炸了啊，钻了几个眼儿把它给炸了，那还说得过去。那你现在的理由是什么？所以说，我认为这个呢，没什么意义了。那说到甩开联合国另立山头这件事呢，还真有发展啊，但这件事他还玩的还挺上瘾，说现在给多少人发了那个宪章啊，这是新的联合国宪章，川普国宪章啊，据说啊，昨天我还没说全，川普好像要当这个终身主席。哎，我成立一个小联合国，我老是主席，那你3年以后你不当总统了，那我也是主席，印把子在我这儿呢啊，你们一人交那10亿美金也都我控制着呢。哎，他要一直当下去啊，这事儿有意思。说现在已经这宪章发了多少国了，发了60个国家。现在明确表示加入的，因为他还是说到以加沙为中心成立一个和平委员会，可在这个宪章里没有提加沙，就成立一个小联合国，还是这么个状态。那现在提明确表示加入的，第一肯定匈牙利了，然后还有越南，越南在这拍他马屁要加入，表示呢感兴趣的有加拿大和意大利。然后确认就是公开对媒体承认，我们确实收到了，有约旦，有埃及，有土耳其，然后其他剩下那50多个国家呢保持沉默。川普呢希望在礼拜四在达沃斯举行论坛的时候，他就那有人收到了嘛，那你表个态呗，表个态要行的话，那我们这和平委员会就正式成立了，我们就搞一个启动仪式，签署仪式，希望世界各国领导人啊都来过来签署，因为这次达沃斯大概去个60-70位国家领导人，你看多好啊，我在这儿正好推广，来吧签字吧。这是彭博社的这么一个报道啊。然后这里边最新的白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说，卢卡申科已经说了得到了川普的邀请参加这和平委员会。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也讲，普京也收到了川普创建和平委员会的加入的邀请。那按照他那个宪章的草稿说，3个国家就可以了，对吧？3个国家就可以成立一支部了嘛？那现在够了， 那川普现在就已经凑齐了，那再加上匈牙利，对吧？那就够了。以后那就川普、普京、卢卡申科加上欧尔班他们哥几个，人家就成了，人家这事儿就，我天哪！现在有说不成的吗？马克龙第一个说啊，我拒绝，我不跟你掺和这个。这是彭博社的报道啊。现在这个闹剧啊，我都懒得说的啊。来吧，说美国新闻。这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一个川普政府内部人士昨天晚上透露说，川普将在明天，也就是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援引叛乱法派驻1500名的美军士兵进入到明尼苏达州，并在他援引这个法案后立即部署到位。那去的都是什么兵呢？是原来住在阿拉斯加的陆军第11空降师。国防部官员讲，在川普发布了声明之后，他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是一支精锐的散兵部队，要让这支精锐的国防军到那儿去对付老百姓了啊。这您还别老奇怪啊，说到当年64你就用国防军回来端着冲锋枪杀老百姓，这事儿可不新鲜啊。用自己保家卫国的儿郎回来对付老百姓，拿着纳税人的钱衣食父母，然后这帮兵回来来对付你，那这事儿不常见不稀罕啊，这就马上就上演。这是华盛顿邮报的独家，咱们就看他说的对不对啊，看看这两天会不会发生。然后另外的那位呢，当那个福特汽车制造厂，不是川普前两天去了一趟，有一工人跟他对骂，叫萨拉布，这男工人跟他对干，呛了几句声，川普跟他竖中指，跟他对骂嘛，就这位了。他已经被福特公司停职了，但是工会这两天站出来了，那可不成，我们公开支持这位工人的言论自由。那如果福特敢开除这个工人，那福特公司和川普都将成为被告，面临巨额的索赔。然后下边啊，这留言就海了，这才是工会呢，很多中国网友也都非常羡慕了。当然呢，这位萨拉布有两个账号呢，有两个众筹基金账户嘛，在给他筹钱，现在筹了多少钱了？大概84-85万美金了。啊，24小时之内就过了80万了，这两天好像势头下来了，大概84-85万吧，差不多这么多钱了。那够这哥们儿在家待10年的了，一年一个工人大概也就挣个10万来块钱，然后交点税，剩个7-8万、8-9万，也就这数吧。好人一下给80多万，这可以了。这个，来，咱们说说贸易战，咱们得加快啊。德国有一家大智库叫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这家研究所很有名吧，很有名，在世界的经济大智库里边首先是前50，另外在欧洲里边是前5的经济大智库啊，这个是有说服力的。他们最近呢搞了一个研究报告，他们是真的是下边统计了很多的数据，有很多的案例啊，咱们就说结论。他说川普对进口关税征收的关税，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几乎全部是由美国的进口商、国内的客户以及最终美国消费者在承担。这是他们调查研究的一个结果。这就是礼拜一他们公布的这份报告，说现在200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激增，相当于就从美国企业和家庭抽取了近2000亿美元。他们的研究发现，他们追踪了多条线索和行业，说关税负担中只有不到 4% 是由外国公司来承担的，其他的 6% 说完全是以这种方式转嫁给支付关税的美国买家，这些美国买家要么吸收这些成本，要么提高销售的价格，而制造商和零售商紧随其后转嫁更高的成本来应对更紧的利润空间。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1、2、3、4、5位啊，他们联合搞的这个调查报告， 他说关税并非是对外国生产者的税收，而是对美国消费者的消费税。这是世界著名的智库，人家经过研究追踪，人家做出了这么一个结论。实际上原来我不怎么懂这个，我都能判断啊。人家只不过从科学的角度再次给实锤，我也不知道这帮川粉听得懂听不懂啊，这听不懂就算了，你们就愿意就好吧。然后说到那今天是1月20号了，今天是美国的1月19号，那在美国明天那最高院对川普的关税法案的裁决有没有发生啊？那现在咱们看看啊，我最新查到的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个布告板啊，他那个网站上是有了，说明天上午1月20号美国周二发布一批裁决，当然说了，这个媒体说有可能涉及到川普全球关税的这个法案的裁决了，人家没说死啊，是要公布一部分裁决，但是呢人家也没点名说关税案的结果，所以说这个明天不公布，大家也别认为最高法院是有意拖延啊，人家也没这么说。现在呢是要公布一批裁决，那明天咱们也得盯着，对不对？有可能那也是一个机会啊，明天咱们盯着吧。来吧，剩下咱们说说中国方面的新闻。首先说呢，中国经济诡异的，经济学人说的，中国媒体讲精准完成了 5%。 昨天中国国家统计局做了一个宣布，2025年全年 GDP 增长 5%， 总量140万亿人民币和 19.5 万亿美元。刚才说到欧盟人家是20啊，精准完成 5% 的目标，而且是双完成，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也是 5%， 两个五啊。那很多人就要啊，你这不是耍流氓吗？我这一街的人和马云一块平均，我们全都是千万富翁，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能给平均数啊，你要说美国那平均数那也高的不像话，那个马斯克平均他那好几千亿呢，那你受得了受不了？人们要看那个中位数，整个这个收入榜里边那个终点在哪儿，中位数在哪儿？我不能被上面的人平均，这个数他不给你啊，就给了一个平均数 5%， 两个五。那这个数据一出，很多媒体呢都以终于达成了目标啊，分析呢是由于出口拉动啊，这些正面的标题做了一些报道。但是这 5% 大家信吗？以荣鼎集团等等独立的智库啊，包括一些国际报告，大家都这么认为，这就是一场数字游戏。出口呢，是你有这么10000多亿啊，这有这么一个说法，但是呢咱们也看到了，你到11月份的出口就已经是一点几万亿了，10000亿多一点嘛。可是到了12月份，说到11月份的外汇结余，外汇管理局你得公布那数啊，你出了这么多东西你得有外汇啊，对吧？这两个数嘛，一个海关一个外汇管理局嘛，外汇管理局是不能瞎说的呀，你真金白银你得有钱啊。那他的一到十一月份的整个的外汇回来的外汇不到5000亿美元，当时我们做节目就讲嘛，你很多的出口实际上是白条出口，实际上是假出口，在里边骗出口退税啊，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出口根本就不是真实的。那现在他那反正也照着那么说吧，5%，那你消费现在是崩塌，投资断崖下跌，房地产持续崩塌，金融现在到了这么一个情况，增长了5%，那增长点您告诉我是哪儿？所以说大家怀疑呢，您这个实际上大概也就是最多一半甚至是更低了，是有这么一个数了啊。那现在整个正好嘛，就准备反正你把这四个季度的一算，现在非常神奇的正好是这个 5%， 所以说这个情况呢，你怎么那么巧啊，它就那么巧啊，就那么巧。 简单说说呢，咱们说几个趋势吧。首先第一个点，一季度增长了 5.4%， 二季度增长了 5.2%， 三季度增长 4.8%， 四季度增长 4.5%， 一个季度不如一个季度，是不且战且退，最后从年初的 5.4 最后到四季度是 4.5， 这还是瞎编的呢。啊，原来高善文老师讲嘛，你得给他减一个 2% 甚至更多，也就是整个这一年的经济是一天不如一天。在这一年里边有11个月它的 PMI 也就是那个荣景指数才只有 49%， 甚至是更低啊。所以说呢，整个的情况就是这样，它整个的经济是往下出流的啊，这是大的。那下边咱们就说说投资，因为中国以前的 GDP 发展全等着中央这往下投资，干嘛呀？搞铁公鸡嘛，下边大搞基本建设来凑 GDP 嘛。中国是一个投资拉动的 GDP 国家啊，这个是主要的。结果呢，这最麻烦了。2025年，整个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滑了 3.8%， 这是个大数。外资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了 13.8%， 内资下降了 3.8%。 分地区看，东北一下下降了 15.5%， 东部地区，这就是发达沿海地区了，这下降了 8.4%， 中部地区下降了 2.7%， 西部地区下降了 1.3%。 这里边要命的一个是外资，一个是东部地区，长三中三啊，那个长三和珠三严格讲都算偏东啊，那地图的右手边啊。好家伙，一下下降了 8.4%， 这可是要命的。等于是固定资产投资，这个是中国长期以来的固定增长模式的支柱塌了。那房地产呢？房地产到现在再怎么说它也占 GDP 20% 以上啊。结果2025年整个的开发投资比上一年下降了 17.2%， 上一年就很低了。新房销售面积下降了 8.7%， 销售额下降了 12.6%， 到位资金同比下降了 13.4%， 房地产还在那儿躺着。你算一下它整个的这个投资额，拉一条线，2013年我们知道是2015年开始往上起飞的嘛，2018年开始爬高坡，它已经到了2013年了。所以说投资这一块根本就没法看，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啊。那再说消费，12月份的消费增速是 0.9%， 那年末整个全年的消费基本是归零的。这马上又搞了很多的人，那不2025年搞了那么多的补贴退税什么的，各种的以旧换新，搞了那么多的措施，往里边搭了那么多，就搭出这么一个成绩来。消费啊，这个半死不活的样子，就这么一个情况。然后出口，四季度净出口增幅也在快速的回落。他自己讲说出口呢占了这次 GDP 5嘛，占了近三分之一。反正2026年这事儿你肯定是甭指着了。那出口占多少呢？大概占中国 GDP 的 15% 到 20%， 大概也就是这么一个量了。能挣些外汇啊，刚才说了出口里边还有很多做的那种数据啊，这是大致的一个比例。2026年这事儿你就甭指着了。所以说刚才说到的这些数据啊，这就非常的令人奇怪。在所有的方面都没有看出好转的迹象来，结果整个什么都在下降，结果 GDP 竟然是涨了 5%。 我也不知道统计局的弟兄们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把这个鬼故事算是给它圆上了。2025年就这样了，那2026年呢？基本上就可以宣布2026年是中国正式迈向深度衰退的开始。2025年还算是中度衰退的话，那2026年正式滑入深度衰退啊，这个呢大概是没有什么争议的。最后花几分钟时间再说说这出生人口，现在说跌到了乾隆朝，跌回到了乾隆时代。中国政府宣布 2025年的人口数据，全国出生人口792万，同比跌幅是 17%， 生育率跌到了 0.98%， 就说这个数据很多人认为也是要怀疑的。他们有很多模型测算，大概说也就600多万啊，这个呢咱不争论啊，那个也没有什么证据了。你预测的多少啊，原来不是二孩三孩政策吗？你预测的多少，原来国内的专家热情洋溢的预测是1433万，结果现在什么情况？腰斩。792什么概念？1949年以后就连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啊，它叫自然灾害，就是人祸了，那时候还有小2000万新生儿呢。三年疫情大风控，那也1000多万，那现在都落了个腰斩，等于现在这792万和过去的那个时间一拉条横线，回到了1738年，回到了当年乾隆三年的水平。可是这东西不讲理啊，那时候的人口基数是 1.5 亿人，人家生790多万个孩子，人家很正常的。盛世生孩子嘛，对吧？那乾隆朝那时候刚上来啊，接他爸的班，人家日子过得不错呀。你要说790多万放到 1.5 亿人里边，好成绩，好成绩，大家衣食无忧，开始生孩子。问题是你现在14亿人，你跟乾隆朝生一样的孩子，你出了什么问题啊？所以说呢，这未来这小细脖啊，上边是一大脑袋，下边是一小细脖，非常的恐惧。当然习近平他们现在也顾不得这个了，他死后哪管后边洪水滔天啊？因为整个的这个反应大概要在2050年2040几年，整个这茬孩子长到那儿了，幼儿园就完了。你看这合并吧，关吧，小学关吧，没老师开除吧，最后整这个啊，这个小数量最后走到中学，中学也得大合并啊，最后走到大学，大学也全垮，最后你指着这帮孩子上班交社保养着上面那帮人，门儿也没有啊，你就等着他逐年传递。但习近平现在他焦头烂额，他顾不了这个了。为什么？那得多少年，那时候他早死了，后边的人在操心嘛，他管不了那个。那这东西很意外吗？不意外了。因为2024年中国的结婚登记数本身就下降了 20.5%， 创了历史的最大跌幅，当时结婚的只有610万对。2023年是768万对。前年610万对，因为怀胎十月嘛，他生孩子也得转年生啊。所以说呢，您2024年结婚一下跌了两成，那2025年生孩子跌个近两成，非常合理啊，这个完全合拍，交叉比对，这还是说得过去的。那为什么呢？咱们简单分析一下啊，我不是像易富贤老师那样的专家，咱们只是从新闻层面上来讲。有人认为呢，这是年轻人的一种抗争。那不是疫情的时候说了吗？我们就是最后一代，谢谢。哎，我不买房，是也不干嘛，不买车，我也不生孩子，用这种无声的语言来和习近平他们来进行对抗，把我们对啊国家的这种绝望来表现在我们的行动当中，啊，这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这是一种政治语言，是吗？老实讲，如果要分析五个原因的话，我认为这个原因可能会排在第五，但如果有三个原因的话，我认为这个原因都排不进去。作为年轻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来说，绝不会用这种停止生育的方式，自我绝育的方式来跟习近平他们来进行抗议，来进行对抗。我认为这个是不是的啊，主要原因还是经济生活了啊，政治原因呢，可能有啊，有这种小情绪，但是我认为不是主要的原因。当然这里边确实有，随着中国呢毕竟工业化这么长时间了啊，年轻人一代一代的成长，又有了互联网，特别是女孩子们、女青年们那种女性的自我觉醒，这个确实是有。 凭什么我生孩子我在家看孩子，然后我承担着那么大的工作的负荷，对吧？我这所有的压力都在我一人身上，他不干。你要富裕国家为什么都不生孩子？你看台湾、韩国、日本哪儿都存在这问题，德国、法国都一样了。为什么？妇女地位的改善，妇女自我意识的觉醒，这里边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啊。所以说这个有啊，但你说这是一个政治原因吗？这个是个普世。那么韩国它不存在政治问题，台湾也不存在，那它也不生啊。女人拒绝生，这你没辙啊。所以说说到是不是政治环境造成的，有这方面的因素，我不认为是主要的。我认为主要的还是经济层面，还是经济层面。破了800万，说明中国呢在那儿蜻蜓点水、扭捏作态搞的那些鼓励生育的政策，完全治标不治本，完全都不起作用，彻底不起作用。这个把政府的这个彻底就给否了啊，这个彻底否了。那现在从经济环境来讲，本来生育是一个人们的自然行为，那现在不生孩子，这肯定不是一个自然行为。那什么使年轻人们做出这么一个决定啊？那经济不行呗，我养不起啊，不允许。另外呢，社会安全感不足够，我不能保证给孩子一个健康啊，这个安全的一个生活，所以说我不费那劲了，那一弄把我们也拖下水，我们也都完了，工作也丢了。所以说呢，现在整个啊，这个情况是不行的。你没有给人们一个能够生孩子的一个最起码的经济环境，最起码的都没有了。你生孩子，这一生孩子我得歇吧，我得怀孕呢、啊、首先我怀孕期间我还能有工作吗？有保证吗？你要在新西兰、澳洲、别的加拿大，这我知道啊，那可不得了，因为她怀孕你把她开了那还行了，那回家生孩子这位置也得给人留着，那什么时候回来你得让人回来上班，那可这没法弄啊。在中国卷得那么厉害，女人们能干吗？她不相信，我一怀孕人家就不行了，就不要了。甚至我这还未孕的时候去找工作，人就不要。你问你生孩子了吗？没呢，那不要。为什么？就怕后边麻烦。在中国这个你没有这个环境啊，这是怀孕啊，生孩子前后工作可能就没了，这就完蛋了。另外这托儿所呀，包括所有的这方面啊，包括后边的教育成本各方面，那都望而生畏。最后把小孩卷的呀，最后还得让小孩去跟别的小朋友拼杀，去竞技，去比赛，把孩子给虐的确实是太痛苦了。你能改善吗？你改善不了。然后这一说到生孩子，这就有住房各方面的原因，你现在年轻人们能承受吗？再加上作为年轻的父母，你的工时制度作为大家劳动的保护，各方面能让回家去带孩子，各方面你现在有保证吗？你现在甚至可以说现在已经到了灭绝人性的地步了。很多年轻夫妻为什么不生孩子？连性生活都没有了。你晚上10点多钟回家划了几口东西就睡觉了，早上起来7、8点又跑了，连那个闲情逸致都没有了。另外呢，对女性就业各方面的那种保障根本就没有，所以说呢，连最基本的生孩子的环境这个国家都给不了年轻人了。你说你习近平你们忙了这么长时间，天天还要在芯片上跟美国啊争一时之长短，跟人家拼命，在高科技上要跟人家别苗头，结果你的孩子们到现在人家连生孩子的经济环境都不存在，特别是现在因为整个大家集体都飘起来了，都没有安全感了，也很可能失业嘛，房子很可能就完蛋，所以说大家集体没有安全感，那人们就只能采取自保模式。那这种情况那是不是就是2025的事儿？2026呢？2027呢？那您说前面那些东西 它能解决吗？如果这些东西不能解决，而且愈演愈烈，越来越残酷，越来越严峻的时候，人们就更不生，那后边的情况就会更加恶化。现在是七字头，明年也可能就六字头，再往后可能就五字头，上边是一个十四亿，您说这个民族有未来吗？这是非常要命的啊！所以说我认为主要影响的还是经济环境和社会安全层面，而这两大层面习近平都解决不了，光靠一些小补贴啊，撒一点小糖豆，一个月多给200块钱，多给300块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那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来吧，咱们快速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 Music 高氏早苗施政富国强民，看好高氏早苗这次大选，再研究研究啊，今天我可没说死，我认为赢是肯定的，执政联盟肯定获胜，但是呢就是赢多少啊，他们合作一块过半这没毛病，但是呢自民党能不能自己过半，然后甚至会出现一次碾压啊，碾压那个我认为是小概率的，能不能那个我是有一点问题啊，能不能单独过半我都有所含糊啊。陆大哥谢谢您的支持，说补充回答大康某大国越来越好的十个提问，他说熟了，除了麻将馆越来越多，到省级医院看病越来越难，诈骗电话越来越多，除这三条看没有任何方面越来越好。您说的对啊。丽萍对于欧洲也真是不争气，把能源完全托付给身边的豺狼默克尔，把安全交给万里之外的反复无常的朋友，然后把制造业方面又交给东方某大国，在竞争中走下坡路，高科技产业也不思进取，躺在安乐椅上太久了，欧盟必须发愤图强形成政治经济和军事全方位的竞争体系。所以说这次大家轮着折腾他，你看俄罗斯折腾吧，美国也折腾，中国也治他，好一块折腾他，你不这么折腾他醒不了啊。当然呢我一直说啊，欧洲人家的文化底蕴各方面，包括现在还可以这么讲，世界文化的中心还在人家那儿呢，那根子还在人家那儿呢，这一点是没跑的啊，折腾折腾他啊，把他们给折腾醒了，咱来吧。威洛说1960年中国大饥荒，人口基数6亿多，在这种情况下还搞了1500万新生儿，可见中国人多子多孙是多么的深入骨髓。中共本事是真大，30多年的时间彻底改变了这种深入骨髓刻入基因的观念，不得不服。哦，这还不行啊，这百年大计啊，计划生育是他们的百年大计，要一直干对，经过这么的教育，现在人们对生孩子这件事儿，原来祖祖辈辈那刻在血脉里的那个基因愣让他们给摧毁了，你就说这个邪恶的这个政党到底有多厉害，还真有能量。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